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所做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谈的是有关肺癌的筛查，那么请到的是江川医生，请他上我们的现场。
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华人医学博士江川医生。江川医生拥有美国内科专科特考文凭、美国胸肺专科特考文凭、美国肾脏科专科特考文凭、美国肥胖病专科特考文凭、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医学院医学学位，是莱诺克斯山医院主治医生、纽约牙买加医院医疗中心主治医生、法拉盛医院医疗中心主治医生、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生以及北岸大学医院主治医生。江川医生擅长各种内科疾病、全身检查、呼吸道感染、糖尿病、高血压、慢性肺疾病、堵塞性肺病、诊断性胸肺检查、哮喘、支气管扩张、肺炎、肺结核、慢性肾脏病、肾炎、血尿、肾结石、泌尿道感染、多囊肾病等。江川医生拥有两家私人诊所，分别位于法拉盛和唐人街。法拉盛诊所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285-6606，718-285-6606。唐人街诊所健康预约咨询电话212-964-9498，212-964-9498。
您好，江医生。
你好，谢谢你。大家好，我是江川医生，我是法拉盛的一个肺胸专科医生啊。我今天很开心的可以给大家谈一谈这个肺癌筛查。我想先开始说，在美国实话是整世界这个最常见的癌症是肺癌，这是比女人的乳腺癌、跟肠癌、跟男人的前列腺癌还更常见的。这个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抽烟引起的。大多的肺癌，大多的病人刚诊断肺癌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所有的癌症都是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四期转移了，太晚了。70%的是等到发生的症状发现的话已经到第三或第四期了，那时候都已经很晚了，都很难治好的。只有30%的病人可以提早发现到，平常提早发现的话也可以有机会治好的。可是等肺癌早的时候不一定有症状，大多人想到的肺癌症状都是咳嗽、胸痛、胸闷、吐血、减肥减重。不过如果病人已经得症状的话，就大多时候已经到第三或第四级了。这是为什么做肺癌筛查非常重要。肺癌筛查是医生们用一个方法可以提早诊断肺癌的，是病人还没有得任何症状的时候就发现到的。做这个检查是方便的。原来10年前都是先用肺胸 X 光片，这个是跑到一个特殊的地方照个肺胸 X 光。可是还有个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用电脑 CT 扫描检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肺胸 X 光是快一点的，就是立起来伸起来胳膊呼吸一下，照两个片子就照出来两个空间的片子，就看前面跟看侧面。为了诊断任何肺胸病，这平常是第一步。可是研究医生们做了很多实验，发现只依靠这个普通简单的肺胸 X 光不够准确，很多那些小一点的结节是提早的癌，只用 X 光的话有一大部分检查不出来。果然有这一个 CT 扫描，扫描也像 X 光用一样的 X 光科学，可是这种照片子是躺下，有一个机器，一个圆圆的机器，病人呼吸深呼吸，后来这个躺上的床就会把病人拉到机器里边，后来就照个片子，这个是等于做好几百张 X 光一样。
是
的话可以设置一个三个空间的扫描照片子。
这是有关这个在筛查当中啊所做的一个让大家可以了解。那一般来讲，我想在这插问一下医生，就是说要多久时间做这样的筛查才会达到它的预防的效果？
这个检查也不是每个病人都可以做的，是有些很仔细的条件，这是为什么每个病人见他医生谈这个也会很重要的。在美国的这个保险规定，需要病人有这三个条件，说实话有四个条件，但是我都说一说。第一，一个病人要55岁到80岁；第二，一个病人要最少起码抽过38年的烟，一个包年是个英文词，翻译过来的是等于总共抽烟几年乘平均每天抽几包烟。比如如果有一个人抽过烟30年，平均我理解做的不会一模一样，但是如果平均是每一天抽一包烟的话，抽过30年，那就是30包年。再举个例子，如果有个病人他只抽半包烟10根烟，平均抽那么多的话，也抽过40年的烟，那样子的话40×0.5包年。
哦，是。
我退回到刚才那个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抽过30包年。这是为什么跟医生谈那些仔细的每天抽几根烟跟抽了多久这么重要的。
哦。
第三个条件是这个病人正在抽烟，或从当天见医生的提前15年戒的烟。这个意思是说，就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都有的话，而且他刚好看医生的时候还抽烟，那这三个条件就满足了。如果一个病人他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满足，但是他是10年前戒了烟，这也满足这个条件。如果他是16年前戒过烟的话，就不满足这个条件。我们现在说了这三个条件以后，我再回答你刚才的问题。问一个病人做了以后需要检查多经常做这个检查的，然后这个回答也没那么简单。一是第一次照这个扫描以后，这个就会知道看看有没有任何肺癌肿瘤，或有没有淋巴炎，或有没有这些结节。结节的意思是说的肺里边长了一个很硬块的硬块的，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是癌，但是有可能是提早癌，有可能是结核疤，有可能是有些人这个新冠的后遗症的那些肺纤维化改变也有这个可能的。但是结节是低于3厘米，超过3厘米就有危险。我理解我说的很多，我也不希望病人糊涂，但是照了第一次以后看看有什么诊断，就再确定下一步。假如照的时候发现没有东西，那是最好的消息，就没有长任何结节，就当年不会有癌症。到那个情况就每一年再扫一下。
是
假如发现有问题的话就看一看条件了。如果有一个很大的1厘米以上的这个结节，很担心是肿瘤的话，
那么我在想，很多人很害怕 X 光还好，现在这种所谓的 CT 啊等等，他们觉得这个筛查是不是也会有些缺点呢？
对不起，你再说一遍，我的耳机突然没电了。
好，我的意思是说，刚才就讲到筛查对于我们在有关肺癌的早期发现有很大的帮助，可是现在呢，很多人也担心，比方说照 X 光啊，或者是用 CT， 那这样的筛查会不会造成缺点？就是它有它的这个所谓检查上的一个缺点，比方说它的 X 光或者是怎么样，反而会引致肺部的其他方面的疾病，会不会？
是要这样子想，所有的这些 X 光照片跟电脑 CT 扫描都会放射。当然听了这个词儿，病人也会很担心的，医生也担心的，这是我理解的。不过做这种扫描的放射，如果是 一年一次做的话，或一年两次做的话，那也不会突然发生任何引起肺癌的问题。不过我假如有一个病人，他经常住院，为了别的原因经常做扫描，这个病人有好多的血脉，经常做这些放射检测的话，那肯定有可能会出放射的问题，
是
第一个有可能的副作用。第二，万一做了一个这个检查发现结节或瘤还是挺大的，那样子的话，平常下一步是做一个活检的切片。
哦，是。
对呀，这个都是两种做法的，假实话是三种做法，有三种做法的。假如这个结节很靠近那个肺的外面，靠近那个肺胸墙的话，
是
那样子的话是可以从外科医生从外面扎个针进到这个肺胸里边活检一下。第二个方法，如果这个结节或这个肿瘤气管或淋巴的话，那样子的话，一个肺科医生像我可以做一个气管镜检测，进气管里边后来找到这个结节，来做过穿刺检测。第三个，假如有个病人长那个结节或瘤很大，像明显一看就担心是肺癌的话，那时候也可以看肺胸外科医生，同样时候做手术把这个东西切出来，同样时候诊断，同样时候治疗这个问题。但是做这些检测的话也总是有危险的，因为做任何的深或刀的这活检的话，总是有出血的问题，也会有引起传染病的问题，假如做的技术不对的话，而且假如有任何肺受伤的话，因为想一想，有一个针头或刀或入侵这个肺，健康的肺里边有可能会有一些肺胸气的问题，这些那些副作用虽然也不普通，但是也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是为什么假如病人有的是诊断的话，就要好好见所有的医生，把所有的选择先讲清楚的。
那么如果说有的人很害怕，就是觉得不愿意去看 CT 怕这个扫描之后呢出现了异常的状况，一般来讲碰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样来安慰你的病人，并且希望他安心的来接受这样的扫描呢？
对，我刚才跟我商量这个做扫描的这个条件的时候，我说了一句，有个第四个条件。这个第四个条件也不是保险一定必须要有的，但是这是可以回答你的问题。这个第四个条件是提前问病人做这个体检扫描，先给病人讲清楚说，做这一个肺扫描筛查的这个意思是让病人有机会给提早发现到癌症，
是
90%以上的这一些照了扫描以后发现的这些结节或这些小的不正常的东西，如果过了以后再做了活检或做了别的检测发现都是阴性的，也不是癌症的。我可能上述的东西实话是很多也会是不是癌症的，果然这个病人要提前理解这一点，跟理解假如做了以后有问题的话，就要推荐再做这些活检跟那些别的检测。假如一个病人担心或害怕做那一步的话，那是就不应该送病人做这个检查的。果然吴华说的意思是，只要刚开始跟病人都聊天讲清楚，把每一步每一个可能讲清楚，后来医生跟病人一起选择怎么看病的，这是最好的方法。
是。那么根据您以上为我们所介绍的，就是也能够肯定的这样说嘛，就是说我们的肺癌的检查只有这样的 CT 扫描才能够达到它的准确的效果，是吗？普通的 X 光还是差了一点，会不会？
对啊，是的。我想先说筛查的意思是病人没有任何症状， 没有减重，没有减肥，没有咳嗽，没有吐痰，没有吐血，没有任何症状。从这个情况的话， X 光不够准确，是只能依靠这个扫描才能发现到任何提早的肺癌。这个别的情况是，如果病人有症状了，如果有咳嗽了，如果有吐痰，如果有吐血，如果有减肥，虽然这些症状也不是100%是癌症，但是当然会让病人跟医生们都担心有癌。
嗯，
碰到那个情况，为了诊断，不是为了筛查，为了诊断，我是可以先照 X 光看的。
哦，是的。那么大概多久要进行一次这种低剂量的 CT 扫描呢？一般来讲，我们作为来到美国之后例行每一年的检查，医生都说哦，照一个 X 光片吧，并没有想到说你要去照一个 CT。 但是有没有必要把 CT 纳入作为我们正常的身体检查来用呢？还是说要针对医生的建议才做 CT 扫描？
对，要通过医生的建议，是因为这些的这个研究医生们跟这个保险的规定非常仔细的，这也不是给所有的病人都做这个检测的。是我说的是刚才的那些条件，是假如是高有很高危险的病人，
是
尤其是刚才我说的55岁到80岁，
要
起码超过38年。
是
跟假如一个病人还一直抽烟或戒烟的时间没有超过15年，是有这三个条件的话，这个病人的危险是最高的。这样子的话，所有的扫描筛查会最成功的，是这个道理。假如所有的人整社会都不抽烟没有危险做的话，那会太多了，那就整社会就会受太多放射的影响，也都会这个保险也会吧。
是，我想多请教一两个问题，就是说目前得到肺癌的比例，除了吸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项这个对成人有最大影响的，但是在一般比方说空气污染啊，或者是居住在比较工业的城市里面，是不是在肺部的疾病或者是相对来说像癌症来说，对肺的影响是最大？
对啊，是有很多别的这种危险也会引起肺癌的。其实有不少的病人从来没有抽过烟，从来没有碰到20年也会得肺癌。这些人得的肺癌平常是他们的肺细胞遗传的一个变异，就很容易得这个肺癌。而且一些人他们虽然没有抽过烟，可是他们做过在厨房做饭，但是不只是普通的厨房，比如不要让人担心在自己家里做饭和肺癌的事情。有些人住过乡下，需要用火木头跟火柴烧火的话，或如果是用动物的大便着火的话，我记得那些无污染气的话，有个很高的危险的肺癌的。虽然也是有这个危险，只是现在的就我刚说的这个筛查检测，现在只包括抽烟的人。可是假如一个病人，任何病人没有抽过烟，但是有些别的这些污染担心的话，见他们的医生会进一个肺腺专科医生仔细做这个诊断也会有帮助的。因为是有别的诊断方法，也不只是做这个肺 CT 扫描，
是
检测肺球菌的。
那么我还想请教，就是说刚才您特别讲到就是这个厨房里面的空气，那比方说像我们很多的华侨来到美国多半会去想到开个餐馆啊，然后作为这个在餐馆里面做大厨啊或等等，是不是他们的肺也应该特别小心，要每隔1年2年要做一次检查，因为他们经常是在油烟机下面工作的。
是的，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是
这个是实验还不足够，说会不会这些厨房里边做饭引起肺癌？对于想的话，也会想，当然有可能有危险吧，因为炒的烟油很高，
是
很多很热的气，很热的油，平常呼吸那么的污染的话，会所 胃破通会先引起一些别的肺问题，不一定肺癌，
是
会引起肺胸气肿，引起哮喘，或让人得了个气管炎。就是现在就是为了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我是无法推荐说是在个厨房工作是不是要做这些 X 光扫描。可是为了这个普通的体检的话，也可以见那个肺科医生，就做过检测。
对，
这检测就是医生拿听诊器听一听，做这个呼吸检测，检测这个肺胸活量。也可以，那些情况可以做普通 X 光的。我今天商量了这个 CT 扫描的这个检测，就是一个非常仔细的条件，三个条件，还可以做的。
是，好，那我今天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华人在早年的时候得到肺结核的这个情况比较高。而且甚至有很多人呢被感染了肺结核，他自己却不知道，结果呢等到他事后比方说出国来移民啊或等等，他去照了 X 光，突然发现说他有肺结核，有那个结疤在他的这个肺部的阴影。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他们是不是要多加注意呢？还是说已经结疤之后的肺结核这样的情况再转换成为肺部的其他疾病是不用担心了，是不是这样？
这确实是个好的问题。这个大多的情况，这种病人如果是像你说的新移民过来，或他要做什么后备工作，需要做的些肺结核检测，
对，
平常是做那个皮试检测或做了个抽血检测，发现有问题，后来照的 X 光，是平常得过肺结核。结核刚得的时候，最恐怖的情况都是住医院吐血肺炎，但是很多人以后这个咳嗽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当年也没有去医院，
对，
后来就恢复好了。那个肺平常就肺的上面的部分，左右上面的一部分会硬化一些，这个照了 X 光就发现有这个改变。大多的情况硬化了以后也不会再出任何别的肺的后遗症。可是有两个情况会出问题。
是，
一个情况是，假如一个病人他突然得了一个别的病，或需要吃别的药减少他们抵抗力，
是
那样子的话，那一个结核菌又会出来了，又会得第二次。是因为这个结核菌也不像别的细菌，虽然有抗生素的消炎药，也是有你身体的白细胞的抵抗力可以治疗这个病。可是这只能把那个肺结核菌锁住，锁在你肺里边，像个锁在监狱里边一样。
是，
假如有一天一个病人比如要吃长效吃激素药，那个上火的激素药，或如果要吃有类风湿病要吃减少他的抵抗力的药，那会总是有可能会在建议就放开了，结核菌出来了，那是第一个危险。
是，
第二是万一有一个人他得了别的肺病，比如他得了抽烟很多，烟得了肺气肿，也做了这个筛查，后来发现入了这个结节，那些情况就会很困难，因为第一有可能是肺癌，第二有可能也是结核菌又出来了，又得病了，那些情况是要早考虑做的是活检检查的。不过这是两个情况，也不是最常见，也不是最普通的。大多病人讲，他们做完了他们那个检测，做了个 X 光，发现有这些结核的这些改变，大多时候都没症状。症状的话，也平常也是也不一定有问题的。假如有症状的话，也可以做的一些呼吸检测跟别的诊断，看看到底有没有影响了肺功能。
是。那么如果说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曾经跟我讲说，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被感染过肺结核，但是呢在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他来到美国申请到公民的时候，他要去照相啊，要去接受检查，结果医生跟他讲说，诶，你的肺部有钙化的现象。那碰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表示钙化它就已经都没有问题了，还是说它应该去看医生，进一步的接受检查，看看它这个钙化现象是不是还会活化起来，还是说已经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
大多情况是不用担心，但是最好还是看医生，因为大多的这个情况就是像你说的，就是这个结核的这个钙化，
是
你不会有任何改变了。
嗯，
不过有一个很少见到的很特别的肺病，是一种肺纤维化，也会看起来像这个硬化一样，但是这个区别是每年会越来越差劲，越来越差劲，而且过一阵子就病人会开始说，我这么胸闷，
嗯，
劳动就憋气就不舒服，或我经常有个干咳，是因为刚开始这两个情况也都会没症状，也会难分析这个问题，那是为什么？还是建议医生谈一下。虽然最普通的回答就是说这是结核，问题不用担心，不过还要建议医生把仔细的条件讲清楚，才能可以分析这两个可能。
是。这就是有关这个肺可能会纤维化的一个问题。最后呢，我想借着今天的这个访谈，请医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发现目前从国内出来的很多移民到这儿来，我发现他们都是一个老烟枪，吸烟的人挺多的。我想站在医生的这个方面，您是怎么样来希望大家保护自己的肺，然后能戒烟的话是不是最好？
对，是当然的。因为这个抽烟也不只是引起肺癌，
是
不只是引起肺气肿跟气管炎跟长效的咳嗽，
是
抽烟有很多别的毒也会引起别的问题，比如肾癌、膀胱癌，
是
皮肤癌，
是
也会引起这些你的那些动脉血管堵塞，因为抽烟性上火会跟糖尿病跟高胆固醇一起会黏住这个血管，又会出心脏问题，也会出大腿问题，出脑筋问题。果然抽烟也是引起很多不同的病人啊，戒烟当然是最重要的。从戒烟的一方法，我大多病人都对我说，他们想戒烟就可以戒。我对他们说，我理解你可以拿出来一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一天都停下，但是除非你是一个和尚的话，你肯定过一阵子你身体就受不了了，也不想抽了。是因为抽烟这么久了以后，那个东西改变了脑性化学了。
念
了是没有的话，
嗯，
身体就感觉就吃些东西，这是为什么抽烟那么上瘾的。
是，
从戒烟这一方法是第一个条件是需要有一个需要被人自己心里要选好的时候，我想戒，我真的想戒，因为我要有人帮助我，因为做任何事情，如果病人自己心里边没有决定好的话，就不会成功的。
是。
第二。到了那一部分以后，是平常这个医生都可以给病人开许多药的，也不是一下子开那么多药，因为平常那些药来帮病人减少烟的。
是，
一有这一些最简单的是那些有尼古丁的那些贴片，贴胳膊、贴肚子、贴腿上，慢慢吸收这个尼古丁进身体里边，就让个人不会那么想抽那么多烟。第二，有这个 nicotine 的口香糖，口香糖的话也稍微代表塞根烟的嘴巴里边，就放嘴巴里面嚼一嚼，这是个简单的。用这两个的话，虽然会让病人稍微少抽一点烟，但是用这个的话，这个病人要给自己安排好个目标。
是，
如果一个病人是每天抽20根烟，一包烟的话，目标是开始用贴片，开始嚼口香糖以后就说，好吧，我这个星期每天我只抽19根烟。后来如果过了一个星期成功的话，下个星期就说 OK， 我今天会每天只抽18根烟。后来在每天改变，也不一定那么慢，每个病人不一样，那个目标可以改变一点。可是用的是那个贴片跟口香糖，就是帮助一个病人每天少抽一点烟，时间久了越少越好的。 平常试了这第一步以后，假如一个病人减掉，比如他刚开始抽了20根烟，现在减掉了一天5根烟，可是无法更少，因为他身体太缺，太上瘾了。到那个时候可以考虑开点吃的药，现在在美国有2种吃的药
是
可以帮病人戒烟的，这些药也是从那个精神科买的药，也是有各种用处的。这个戒烟的药也是可以治别人的忧郁症，虽然跟忧郁症没有关系，
治忧郁症啊，是，
对呀、啊。不过这些药都是调节一样的脑筋化学，
是的，
那别忘记。抽烟久了以后，上瘾了以后，脑筋的化学全改变了。是为什么一个病人自行戒烟这么困难？
是是是，哇！我听到这，那我想在这里呢，也要呼吁我们的父母啊，要您的孩子在家里如果有青少年时间，一定要把这些事情给他们谈一谈，讲一讲，分析清楚，让他们了解这个吸烟会上瘾的主要原因还是在身体上的一个化学变化。要早早的要提高警觉，要不然很容易就上瘾了。那么在今天最后，我很想请教一下，就是除了我们的这个吸烟跟肺癌之间的问题非常的仔细，我们今天也听得很清楚，但是我想最后问一个问题，就是肺结核，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不是华人得肺结核的比例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低了，那么在您的行医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是会发现有很多的华人不知道自己曾经感染过肺结核，或者说他有肺结核但是他不知道，有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啊，是越来越少了，也不只是中国，整个世界的国家也是。因为这个肺结核是一个我怎么好的说，是一个穷一点的条件的病，是假如很多人都住一起的话，也非常不干净，就很容易一打喷嚏传染。比如美国1920年以前也有一个问题，现在有别的一些低收入国家也会有这个问题的。现在中国发展的也越来越好，果然移民过来的人平常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
越来越少的。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还要谈，是这个做肺结核的这个检测，这个旧的方法是这个皮试检测，
是
新的方法是抽血。在中国以前，我好像现在的小儿童们又不打这个预防针了，但是以前是打一个肺结核的预防针。
对，
那个肺结核的预防针，是打了以后，那个针现在也不常用了，因为只能保护1-2种这个肺结核，不能保护所有的。果然一打的话，就多余了，就白打了。其实为什么美国不用这个预防针的？可是打了那个以后，那个皮肤的那个检测就会容易变阳性。但是那个抽血的检测还会阴性，假如没有得过病的话，就是因为做这个检测是看你的白细胞的反应，那个做的皮肤检测是把一点死掉的结核菌到皮肤底下，看看你的白细胞反应多不多，多的话代表有抗体，以前见过这一个病或见过这个预防针。可是呢，新的抽血的方法是新科学，这个抽血的方法仔细去查有没有病过。就比如如果有一个人他以前他在中国打过那个结核的预防针的话，做皮肤检测会阳性，可是做这一个抽血方法会阴性的。我先举个例子，我最近有一个病人，他在个餐馆工作，有一个他的那个餐馆里面有一个厨房的厨师突然咳嗽吐血，做了检查发现他是有肺结核，肺结核的肺炎。因为他是靠近那个人工作，所有的工作人都要做这个检测，那个政府的医生做了皮试检测，发现他是阳性的。照了个 X 光也没有硬化，没有改变，但是碰到这个情况要尝试这个肺结核药，是为了让这个有可能被传染的人预防一下，不要让他未来得病。可是这些药都要吃最少4个月，最多是9个月，每天吃药也会对有时候会很痛苦的。我那个病人他跟我说，他以前得过那个结核的那个预防针，果然查了血是阴性的，代表那个皮肤检测是原来打针引起的，不是这一次碰到了这个结核病人传染的，就改变了他的这个症状了。
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接受各种检查检测或等等最好拿个小本子把它记下来，因为说不定过一段时间之后突然自己出现一些状况，或者检查时候有一些状况，自己都忘了做过哪些检查，做过注射过哪些针。那么来到美国呢，例行检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也应该跟医生多做沟通这样子才能够达到医病两方面呢都能够做到最好的结果。
对呀，是的，
是非常谢谢你，在今天我们很高兴访问到江川医生，我们今天谈的是跟我们的肺部健康有关的，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也非常谢谢江川医生今天上我们的现场，谢谢您。
嗯，好，谢谢大家，
谢谢。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